下面要读的信息是总要紧紧谨守。我为您念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紧紧谨守。在马太福音22章23到29节那儿记着，有一班不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有一天呢，来问主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有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当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弟兄姊妹，你听了这一段话，会不会觉得这实在是难得遇见的一件古怪的事呢？哪有一个地方有弟兄七人先后都娶同一个女人为妻，都没有孩子，一个一个的都死了，这实在是一个不大合乎事实的问题。这一班撒都该人原本是想拿这个问题来难倒主耶稣，来驳倒复活的事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即使真有七世的话，他们的问题也难不倒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当头一棒就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主耶稣说他们错了，这一班撒都该人错了，他们的看法错了，他们的问题错了，他们为什么会想入非非，自作聪明地问出那么一个离奇古怪的问题来呢？他们为什么不肯相信复活呢？他们为什么错了呢？主耶稣在这儿很明确地指出，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儿不是注意到这一段圣经的解释，我们是要从这一段圣经里头找出一个重要的原则。虽然这儿是讲撒都该人的错误，但是也说出了基督徒该有的认识。一个基督徒虽然已经信了主，但是他自己这个人还会错。他所以会错，所以有了错而不感觉到错，主要的两个原因呢，就是第一，不明白圣经；第二，不晓得神的大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盼望在属灵的道路上能走得好，在主的工作上能侍奉得好，或者在办理教会的各项事务上，或者在讲道解经上，或者在我们日常生活上能合乎神的心意，不至于落到错误里边，我们就必须明白圣经，我们就必须晓得神的大能。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因着这样，没有一个好的基督徒，要讨主喜悦的基督徒是不认识神话语的人。神今天对人说话，都是根据他在圣经里头已经说过的话。可以说，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什么是讨神的喜欢，什么是不讨神的喜欢，圣经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走在属灵的道路上，要避免失去方向，要避免失脚，我们就必须有光。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 我们要走属灵的道路，我们就必须跟从圣经，才不至于错误。在同一篇诗篇上，十一节又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如果要做一个不得罪主的人，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主的话藏在心里头，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头。啊，神的儿女如果肯花功夫好好的读圣经，把圣经当作他唯一的指路牌，同时对神的话有一颗敬畏的心，他就不至于落到一种极端错误的情形里头去了。我们今天不只有圣经，并且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在新约里，神呢是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头，这就是罗马书八章二节所说的生命圣灵的律，也就是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恩膏。这恩膏能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如果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肯学习顺从里边恩膏的教训，我们就不至于落到错误里头去。神的儿女在属灵的道路上，所以有很多错误，就是因为既不明白圣经，又不晓得神的大能。就像过去有的地方，有些人专门注重一些神迹奇事，专门把神迹奇事到处述说，也有很多人最喜欢听这一类神迹奇事。又有人呢，老是讲什么异象异梦，说他看见了多少异象异梦，把这些事拿来教训人，自己呢，俨然是神所兴起来的大先知、大使徒。这些人有的时候也有超然的能力，会指出人隐藏的事，因此就吸引了不少幼稚的信徒去跟从他们，真的把他们当作大先知来求问。还有人呢，做一种奇特的祷告，一直用一句单调的话，数百遍重复的祷告，甚至还有人在那儿说什么主耶稣第二次已经来了，或者说在某年某月某日主耶稣要来了等等的。我们如果把圣经好好的查考一下，就会发现以上种种的情形是有问题的。底下呢，我们就要把这几种情形分开来看看。关于神迹奇事的问题，我们相信神迹奇事，我们相信主耶稣能医病赶鬼，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行神迹奇事是很自然的，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医病赶鬼在他呀是最小的事。但是我们从圣经里头看见，当人要来试探主耶稣，求他显个神迹的时候，他从来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主不要人要求他先行神迹奇事，而后才信他。主在地上的时候医好了人的病，常常嘱咐人不要传扬，不要说出去，因为主耶稣不愿意人因着一种好奇心而来跟从他。就是有很多人因着神迹奇事相信了他，他也不信托他们。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说的那五千人吃过主所变的饼和鱼，到后来呢还是离开他。因为一个人真的认识主啊，不是凭着外边的神迹奇事，乃是凭着神的话和圣灵的启示。我们相信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说的，那七十个门徒能叫鬼服他们。我们也相信彼得、约翰、斯蒂凡、保罗他们能够行神迹奇事，能医病赶鬼。我们也相信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所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不应当用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等等的来号召、来吸引人，因为这些事并不是救恩的中心，不能占据太大的地位，只有主的名是应当被我们高举的。所以如果有人专门追求神迹奇事，专门说些神迹奇事，那是不合乎圣经的，并且这样的人很容易受撒旦的欺骗和迷惑。因为圣经上有多处告诉我们，假先知、假基督也能够显大神迹、大奇事。请你参看马太福音24章24节、马可福音13章2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到12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大能应当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切不要以好奇的心来对待神迹奇事。关于异象异梦的问题，不错，在旧约里头，我们看见神有的时候是用异象异梦来教训他的百姓，但是也并不多啊。在新约里头，特别是在圣灵降临以后，虽然也有异象异梦的事，但是每次都是有特殊的原因的。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头了，神是借着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神是要我们一面根据圣经的话，一面凭着生命的感觉来认识他的心意。在新约里头，诚然也提到几次异象异梦的事，像使徒行传10章9节到12节说，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他看见有一块大布，里边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为什么主要给彼得看见这个异象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彼得对外邦人的成见很深，所以主要借着异象打破他的成见，打开福音向外邦去的路。还有保罗也曾经几次看见异象，有两次呢是保罗处在危难的时候，神借着异象来安慰他，来坚固他。还有一次，保罗在异象里头看见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看见这个异象就想要去，但是写圣经的人接下去说，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他用以为这两个字，换句话说，保罗他们不把异象当作唯一的引导。我们承认异象异梦在圣经里头有他们的地位，但是异象异梦并不能做我们唯一的引导。就是得了异象异梦，也必须跟圣经的话和我们里边恩膏的教训以及环境上的安排合得起来才行啊。当彼得在约帕看见那个异象以后，在环境上立刻有印证，就是哥尼流打发的人到了他那里。所以异象异梦若是和圣经的话、恩膏的教训合得起来，同时也有环境上的印证，并且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才靠得住。我们总要记得，在新约的时候，异象异梦不是神经常用来引导人的方法。而且即使真的得了异象异梦，也不一定要向人传说。我们看保罗，他有了第三层天的经历，但是他在14年以后才迫不得已的向人说出来。如果有人常常说他看见了异象异梦，这样的人的心思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们要知道， 有好多忽然来的思想，常是邪灵从外边注射到人心思里去的。有些信徒忽然有了闪电般的思想进入了心思里，叫他明白领会，或者发明了什么特别的事，或者有很多的提议要他做这个做那个，这是应当拒绝的，因为这不是从圣灵来的。邪灵不只会把思想注射到信徒的心思里头，他们并且也会把各种的图像在信徒的心思里表演，有的是很美好的，也是信徒自己所喜欢的，有的是污秽的，是信徒的良心所憎恶的。但是不论是好是丑，是可喜是可恨，信徒自己如果没有能力禁止这些图像进入自己的心思里，这就证明他已经受欺了。梦有天然的，也有超然的，有属神的，也有属鬼的。除了从人自己生理和心思产生之外，其原因都是超然的。有的信徒因为受了什么刺激，或者是生了什么大病，因此神经衰弱，又因为不明白圣经，以致心思向邪灵开启，他就有很多的梦。我们要知道，从神来的梦兆都是使人照常平安稳定，蛮有理性和意识的。从邪灵来的梦兆都是奇怪虚空荒谬愚昧，使人变作失去理性的。你不要以为只要是异象异梦都是好的，你必须记得，好多异象异梦不是从神来的，不止不应当接受，反而应当拒绝，这样才不至于受迷惑。有的人因为他的神经不正常，或者因为受了邪灵的欺骗，甚至被邪灵污鬼所缚，他就会在心思里头产生一些幻象。这样的人往往都是最骄傲最主观的人，他们常想自己是神所兴起的大先知或者是大使徒。我们要知道，凡是被邪灵欺骗的人都是最相信自己的人，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告，不容易相信别的弟兄姊妹的感觉。因着这些异象异梦有超然的因素在里头，所以呢，也会吸引一般无知、幼稚或者好奇的信徒去随从他们。他们自己想是神所兴起的大先知、大使徒，而一般幼稚的信徒呢，哎，也真的以为他们是大先知、大使徒了。甚至呢，还有人把这种人当作神那样的去求问他，这是完全不合乎圣经的。从圣经来看，在新约只有教会的先知，神从来不许他的儿女做个人的先知。在新约，神的律法不是写在外边的石板上，乃是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每一个有神生命的人都有这个本能来明白神的心意。在新约，神不许可有什么人来做个人的先知，来代替信徒个人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求神救我们脱离好奇的心，免得受迷惑。我们再谈关于主耶稣再来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主耶稣第二次来，这是我们的基本信仰。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主在什么日子来。我们看马太福音24章36节，主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再看在这一章的4到5节， 那说，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很多人。还有23到26节，那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奇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那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那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另外在25章13节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在马可福音13章5到6节也有同样的话，主明明的告诉门徒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很多人。在21到23节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在32到33节那儿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2章里也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在9节上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当主耶稣向门徒说到他再来的事，他再三的提醒门徒说，你们要谨慎。这句话在马可福音13章里重复说了4次。他又提醒门徒说，你们要警醒。这句话在马可福音13章里头重复说了3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主再来的事应该要谨慎，要警醒，是祷告，是等候，我们该是天天预备好来迎接我们的主，我们该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来等候我们的主。圣经上从来不许可我们做那些无知的事，在那儿算日子，说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如果有人说主耶稣在某月某日要来，我们应当警醒，不受这些话的迷惑。关于用一句话祷告的问题，有的人呢，在祷告的时候一直用一句话，像赞美主赞美主，或者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等等的，一直把那句话重复的说下去，一直用一句话大声的在那儿祷告，这样很容易叫人心思空白，以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发生，受了邪灵的欺骗，还以为是圣灵的充满。传道书5章2节告诉我们，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不要冒失开口，不要心急发言。在马太福音6章7节，主也教导我们，祷告不要用很多重复的话。祷告不是背圣经，祷告不是一直念一句话，祷告乃是把我们心里头所要的告诉神。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安静，不要混乱，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应当恐惧战兢，警醒祷告，不要太相信自己， 要好好的学习，受里边圣灵的引导，要好好的学习听从恩高的教训，同时要明白圣经。凡是不合乎圣经的都不应该接受。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用神的话胜过了撒旦的试探，所以我们应当花功夫读圣经，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头，免得被很多怪诞的道理所迷惑。我们真是要感谢神，在教会里头有两个大宝贝，一个就是圣经，一个就是圣灵。我们若真的跟从圣经，真的跟从圣灵，我们就不会错了。弟兄姊妹，我们是多么容易错的人呐！我们是何等容易受欺骗、受迷惑的人呐！我们要记得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所说的话，我们不要睡觉，总要警醒谨守。我们若是不好好的查考圣经，把圣经当作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若不恐惧战惊的顺服圣灵的权柄，时刻警醒祈祷，有一颗怕落在错误里的心，我们就太可怜了，我们就太黑暗了。我们要伏伏在主的脚前，求他光照我们，求他保守我们，求他给我们一个坚强的心愿，肯出任何代价来讨他的喜悦。要拒绝一切不合乎圣经的，要遵守一切合乎圣经的，同时伏在圣灵的权柄之下，不敢自作主张，不敢凭自己的想法，不敢凭自己的意思，不敢凭自己肉体的喜好来教导人，来侍奉神。求求主怜悯他的教会，保守他的教会。